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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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非常高兴借着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将会一连串的来解启示录这一卷书。昨天我们所看的是第一章的四到六节，四到六节里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因为深爱我们，就用他的宝血作为代价，为我们付上这个永生的代价。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以至于我们今天才有资格来到永生神的前面向他祈祷。就像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之所以有资格，是因为耶稣基督因着他深爱我们，用宝血作为赎价，将我们从罪恶当中给释放出来。在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九节也说，羔羊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这也和我们的保罗弟兄啊，他在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节说，基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要注意这个赎字啊，赎出我们，这个赎当然就是买了出来，从一个拥有我们者的手上付出一个价钱，把一个人或者是一件物品给买赎出来。我们的主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是赎我们基督的。他付上的这个代价太大了，没有人能够付得起，就是他的血，以他的血作为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给释放出来。您看这是一个多么重要而且是伟大的一个工作，因为只有无罪的才可以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如果他自己都有罪，他要买赎自己都不可能，怎么能够将我们从罪恶当中给释放出来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说是整个的救赎，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换取得来的。然而这件事情只做过一次，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像旧约里的那些牛羊啊，每一次献祭都得杀一大批。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他自己是一次，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之后就可以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那这个事情在历史里只有一次就完成了，完成了这件大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没有止息的，那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救赎是一次，一次就完成，但是那个爱，那个没有止息的爱是继续不断的向我们人类表达出来，借着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我们在人的中间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别人的爱，就像我们到了教会，有些人就失望了，我本来要得安慰，怎么听到的都是是非呢？我要看的是彼此相爱，尊主为大，为什么这些属主的人中间有那么多的彼此相争呢？弟兄姐妹，虽然有这些事，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们去聚会的地方是教堂，教堂啊，它不是天堂，里面有神的工作，也有属肉体的人在那里争着掌权，而破坏神的见证，破坏神的事工。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事也不要以为奇怪，因为我们的主依然是坐着为王，总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施行审判，因为他是公义，他是正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所以这些事情神必审判，我们就不要花太多的心血去注意这些事，我们只要做我们从神的手中主吩咐我们该做的事，其他的事我们要看看神怎么做， 我们不要太快的说话，或者是情感冲动了就去骂人啊，去打什么报复瓶啊。我们要仰望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而且还能够做上帝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哦，不是某一些特别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是。其实我们的主要全国全民来侍奉他，早就有这个意念了，就是从出埃及记19章的第6节，圣经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这个事，所以我们今天因信成为国民，也可以做上帝的祭司。说到祭司，我们有读过旧约的人就知道，祭司是享有特权的。什么特权呢？就是到上帝面前的特权。在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犹太人进入圣殿的时候，他们可以走过外邦人的院庭，还有妇女们寄居的院落，然后来到以色列民可以站立的地方，但只有到此为止，他再也不能够踏进祭司的院庭，更谈不到什么进入到至圣所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在他的异象当中，他看到那个伟大的日子来临。您可以记一下先知以赛亚书61章的第6节，他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你看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异象看得很远呐、啊，到了那一天，每一个子民都要成为祭司了，因为他们可以亲自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现在约翰在启示录里，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国民，我们也是神的祭司，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开通了那个通往上帝的大门，因此人人都可以去面见上帝，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希伯来书第4章的16节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2节告诉我们的。好，我们说到这里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单元，为神建立家室。接着呢，我们就要从第1章的第7节来攻读，一直攻读到11节，完了之后我从第7节和您一起来分享，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启示录第1章的7到11节，圣经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赛亚书54章第十节，圣经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第七节，圣经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从圣经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公开的降临，而万民都要看见他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降临。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30节所做的应许。那个时候，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刺他的人已经死了。刺他的人是指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犹太人。虽然实际刺他的是罗马的兵丁，但是就着预言的角度来说，是以色列人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指的就是他们。那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个时候，历世历代所有反对耶稣为基督的都要看见他原来是这一位宇宙的主宰，并且他要审判他们的灵魂。这句话对于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盼望。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信徒无论生活是如何的艰苦，也因着我们因为信仰而面临怎么样的逼迫，甚至许多人要面对死亡的威胁，都是因着这一个盼望而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就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是宇宙的王、宇宙的主宰，他是一个真正的君王，宇宙都要归于他。这个应许、这个意象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应该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是做救主，他再降临是做审判我们的主。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因为没有人能够逃避他的审判。但是基督徒就喜乐了，因为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日思夜念的我们的救主。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这个阿拉法、俄梅嘎就是那个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就表示所有的一切是完全的在他自己的里面。我们神的生命是浩瀚无边的生命，这个生命包罗万有，而且是超越万有。所以我们的主是今在、昔在和以后永在的，也就是说神是永恒的，当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存在。正如圣经里常说，我们的主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您知道，在我们时间之前是一个永远，在我们时间结束之后，我们一起进到永远，神那永远的国度里。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创造了时间，可是他并不活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因此我们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人类的时间结束的时候，他是仍然继续的存在。而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我再一次的说，我们会一直的跟我们的神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有了这么荣耀的归宿，所以今天我们要完全的信赖我们的神，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神从我们的心中挪开啊。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但是我们的回应很重要。就像我们的神他是爱世人，他要为世人舍命，可是只有那个回应他的人才能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已经爱我们的神了，也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在今天的每一刻和将来的 永远的每一个时刻都会充满着他所赐的福气，他就是我们的福，因为他是全能者。这个全能这个字啊，就是表示我们的主啊，什么都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缺乏里，我们的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丰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他为我们所供应的，不是仅仅如此而已，而是十分的丰盛。就像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得胜有余，就算是征战，我们的得胜也不是险胜，好像差一点就失败了，不会，而是大大的得胜。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者，因此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难倒我们的主。因此让我们来依靠这位全能荣耀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不需要去谄媚他，我们不需要去想尽办法讨好他，因为他是父，他本来就爱我们。如果我们的神没有爱我们的话，哪来的救赎呢？哪来的救恩呢？这样我们既然已经认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父，我们只要忠于他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忠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胆敢碰主的教会。你知道，你和我还有别人加起来是属于主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既是心腹，又是他的儿女，而且我们的主又给了我们极大的应许。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今天我们就算是经过苦难，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我们看第九节，使徒约翰借着苦难他进入了神的国度。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在这节经文里，使徒约翰并没有以任何正式的名衔来介绍他自己，他只说自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患难中有份的弟兄。他之所以有资格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已经尝过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一切苦难。弟兄姐妹，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使徒彼得、使徒保罗都已经殉道了，那个时候的十二个使徒都已经殉道了，他们都在苦难中见证了自己是为了基督的名经历的苦难。而这个苦难和约翰一样，所经历的是患难，但是所得到的是国度。忍耐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在这里这个忍耐啊，并不是因为受到打击而屈服忍受，它是描写一种刚强和克制的精神。这种精神呢，导致他们有正义和勇敢的行动，他们从苦难中结出了这个光明的果子，叫忍耐。因为所有受苦的基督徒，他们都渴望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人生的目的便是以天国为标准，所以他们从患难进入天国，从苦楚进到荣耀，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这个果敢刚强的忍耐。正如我们的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使徒保罗也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当保罗要殉道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进到神国度的方法就是忍耐。这个忍耐不是被动的，是我们主动的、光荣的，是我们生命结出的荣耀的果子。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注意，那就是基督徒的忍耐必须要从基督耶稣身上来找寻，不是我们咬着牙来忍耐，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忍耐到底，所以他可以帮助那些依靠他、与他同行的人，跟他一同的忍耐，而达到同样的一个目标。接着我们略微的知道一下巴摩的海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巴摩岛是一个非常荒芜的小岛，上面有很多的石头啊，碎石啊。这个岛的面积呢，大约长是10公里，宽呢只有5公里。它的地理环境相当的重要，因为航海的人若是从罗马要航海到以弗所的话，这个巴摩岛便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避风港了。那个时候的罗马政府，他们把犯人呢就放逐到这个荒岛上，关的大约都是政治犯。不过这个刑法说起来并不算是过分的苛刻，因为放逐的刑法只是包括褫夺他们公民权，还有他们一切的财产，所剩下的就是他们孑然一生啊，孤单的自己。不过被放逐到这里的人并没有遭受什么虐待，并且在这个荒岛上也不需要受到监禁，就关在监狱里，自己可以随意的在岛上活动，这只是政治犯的待遇。但是约翰的处境则不相同，因为约翰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成为基督徒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法之徒啊。只是使人觉得很稀奇的是，他竟然没有立刻的被处于死刑，但是在那儿放逐呢，却是要在石场上充当劳役。根据兰塞爵士所说，约翰在放逐之前，他会先受到严刑拷打，然后呢扣上牢靠的脚镣，衣服呢是褴褛单薄，就是破烂单薄，食物是稀少不足，睡觉的地方呢是黑漆漆的监牢，地上呢是光秃秃的地面。操劳役的时候，有那些个手执着鞭子的军人在看管。到了今天，许多游客到巴摩的海岛上，依然可以在导游的指点下看到峭壁上的洞穴。神的使徒约翰就是为着神所赐的道而放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的年龄已经近乎百岁了，为着神他还要经历这一切的苛刻的劳役、困苦和疲累。但是使徒说是为着神的道，并且是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深信使徒约翰对于神的道忠信不二。他被放逐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什么，而是坚决地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弟兄姐妹，这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向他学习。多么好听的歌曲，我们的神是最美的神，所以我们所献上的歌也是最美的歌。
约伯记第37章5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 有一个探险家对他的朋友提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在一次沙漠的探险之旅当中，竟然迷了路，眼看那饮水就要断绝了，他非常的惶恐无助，因此十分诚恳地跪下来祷告，哀求上帝帮助他脱险。这时候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上帝听了你的祷告了吧？
没有，在他伸出援手之前，正巧遇上一群骆驼商队，帮助我啊脱困了。人有时用不同的方法恩待我们，他的作为有时明显，有时隐藏，但是否我们都以为是理所当然呢？我们常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巧合，反而没有察觉神的手正在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要留心认识神在环境里的帮助，才能够献上由衷的感谢。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教中国化是近年来教会界热议的话题。三自教会的牧者和社会学者对此普遍抱持欢迎的态度，认为基督信仰要与中国文化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传福音。而家庭教会的领袖和基层信徒则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基督信仰中国化将会失去福音的本质，导致信仰混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教会专一祷告，寻求你的带领，不因意见相左而分裂相争。愿你赐下灵巧及智慧，使众教会在基督教中国化的浪潮中，深思基督福音的意义和中国文化的内涵，懂得居中廉洁，分辨取舍，定义向社会大众活出你的爱与真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会努力地为教会的合一，还有教会不会被世俗化而祷告，不上仇敌的当，不将世界文化属世界的东西放进到教会纯正的信仰里。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向您报告，我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这本书呢，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能够明辨是非，不受潮流的迷惑。您可以一面看这本书，一面听我继续在空中为您分享的启示录。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